扫袍将丁德兴劝他哥哥赵世庸投降朱元璋，赵世庸拿不定主意，和军士商量，我们是投降还是再战。军士说这个仗不能打了，因为东门外的普氏弟兄双双阵亡，南门外武昌大帅焦廷投降，和乌珍合在一起正要打我们，我们要再打就全军覆没的危险，要投降朱元璋呢为时过早。为什么？谁知道朱元璋能不能成其大事，他就这么一个襄阳弹丸之地不堪一击，莫不如啊借这个机会你跟丁德兴说，我们暂时退兵三江，日后倘若西吴王能够立足，他能成了气候，我们再去归降也不晚。如果这个期间荆州王一百好主意，就依军事，我去跟丁德兴商量。随后来到丁德兴的马前，哎，好兄弟呀、啊，你叫我为难呐、啊！冲着你的面子，我应该马上投降朱元璋。可是这么大的事情，我得跟老母亲说说呀，啊，也得跟三军将士们商量商量。他们跟随我多年，我跺脚跟你走了，把他们扔下不合适。我呀，先撤回三江。你呀，等我的回信儿如何？反正我不打襄阳，就算对得起兄弟你了。丁德兴想，哥哥，你甭跟我转轴。刚才你和军士商量，这会儿又要回三江，也好，我也跟你去，看你怎么办。主意拿定，便说。哥哥，既有意收兵，小弟也愿意和你一同前往，我也到三州去看望老伯母，您看怎么样？这个既然如此，你我兄弟一路同行，走吧。就这样立刻下令人马退出城外，退兵十里安营扎寨。赵世庸的两万人马撤出襄阳城，经过一场的大战，襄阳终于解围了。元帅吩咐军卒打扫战场，掩埋尸体，把收缴的锣鼓帐篷粮草器械运到城里，然后城头上重新布防，准备挥平炮子裹木雷石，一切收拾已毕，朱元璋率领众将回到王府，排摆酒宴，大家庆贺胜利呀、啊！酒宴前，朱元璋刚刚端起杯来，突然远探来报：“启禀主公，大事不好！太师脱陀的三徒弟绿袍大帅项文忠带领两万人马、108尊红衣大炮向襄阳逼近。”再探再报，是。探马刚下去，失神不大。报启禀主公，得知荆州王古伦铁木真带兵30000兵发襄阳。再探再报。探马下去，朱元璋这酒可喝不下去喽，众将也傻了。哎，众位卿家，元军趁我立足未稳又来进犯，不知众位将军有何退敌妙策？吴真笑了，主公不必担忧，破炮之人早就有了。朱元璋问，但不知何人能担当此任。吴真说，嗨，主公有所不知，我们在石碣岭啊早已分了工，闯营打仗归我们，破炮之事胡大海包了，你呀、啊、你就叫他破炮。西吴王说，二哥此话当真？你真能破红衣大炮？胡大海心里咯噔一下，心想，在石碣岭啊，我想找个便宜，闹个轻差事干干，哪知道大炮还真来了。事到如今，也只好软货硬卖，到时候再想辙。老胡想到这儿， 对西吴王说：“哎，主公，你真是贵人多忘事。想当年在五科场，不是我摆的神牛阵破的大炮吗？这回就108尊大炮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你把它交给我吧。”西吴王朱元璋想：“你别提那神牛阵了，你骗了别人，还能骗了我呀？那是多亏徐达。”徐达告诉手下人把炮吊高了，哼，这回这108尊炮谁替你吊炮吊高了？我看你怎么办。就听郭英说：“二哥，但不知这炮你是怎么个破法。”“不难不难，我可以居天兵天将来破炮。”郭英明知他吹牛也不敢乐：“二哥，那天兵天将在哪儿呢？”“这么办，你居来我们先看看行不行啊？”西吴王不想让胡大海在大家面前丢人，赶紧说：“哦，二哥神通广大，一定能破了红衣大炮，大家不必急躁。酣战多时，早已疲乏，用过酒饭，回去休息，明天再议。”好吧，这顿庆功酒啊，喝的也不愉快。是啊，大兵压境，眼看襄阳又有危险了，谁还吃去饭呢？勉强吃点儿，各自回府宅归卸甲，洗漱已毕，安歇。西吴王单把张玉留下，商量对策。两个人研究了多半宿，也没有办法。太晚了，休息这儿吧。刚一闭眼睛，天光放亮，朱元璋急忙洗漱已毕，顶盔挂甲，带领众将登城布置兵力。远处敌军已经到了，正在挖帐壕、埋鹿角、压叉、埋锅造饭，人家这前期部队已经来了。大家一扭头啊，发现胡大海双手合十，闭上双眼，嘟嘟囔囔的，不知道干什么。西吴王问：“二哥，你干什么呢？”胡大海说：“你们都别说话，我在居天神呢。”大家眼睛刷盯在胡大海身上。哎，二哥，你干什么呢？郭英紧着问：“
不许说话，天神来了。”“
来哪儿呢？”“
哎，你们看。”
胡大海突然把眼睛一睁，大喊一声：“天神已经到喽！”众人顺着他手指方向一看，只见从南边坟地里的大石碑后边飞跑出一匹战马，马上端坐一个人，身高丁丈，膀阔三庭，面如重枣，卧蚕眉，丹凤目，鼻直口阔，岁数不大，才20多岁。他要长上胡须啊，有点像关公。哎呦，这金盔金甲，阳光下一照，闪闪发光，真像天王一样。肋下悬挂二刃双锋昆吾剑，德胜钩鸟翅环挂着巨齿飞镰，大砍刀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。胡大海说：“看，这就是我居的天神天王，他来救驾来喽。”大家也愣了，心想：“胡大海真有本事吗？那怎么他说来天神就来人了呢？这人是谁呀？”这人可有大用，书中暗表此人姓孙，名兴祖，是乌呼关总帅花刀将孙胜之子。当年元朝军队攻进乌呼关，孙胜战死在疆场。孙胜之妻姚氏闻讯，也要为国尽忠，为夫尽节，要把不到一岁的儿子孙兴祖摔死，落一门忠烈。老家人孙弘上前拦住夫人，劝夫人留下幼子：“夫人呐，你给我家老爷留条后代，我带他出城去抚养，把他抚养长大，成人之后为孙家留个后代，日后也好报仇。”夫人说：“孙弘啊，而今元军已攻入城池，娃娃又小，怎么能出得去呢？”孙弘说：“不妨， 老奴愿意背小少爷混出城去，到项家庄去投奔他的姑姑姑父。那项家乃是仁义君子，又与老爷是骨肉至亲，一家能收留我们。夫人呐、啊，我把孩子带走吧，他太小了。夫人听这话，百般感激。既然如此，老人家请受奴家一拜。孙弘急忙说：“夫人，快请起，折杀老奴了，快快把孩子包起来。”夫人把星祖包裹好了，揣点散碎银两交给孙弘，自己含泪碰头而死。那孙弘将夫人的尸体掩埋起来，打扮成一个做小买卖的，背着小星祖混出了乌湖关。一路上唯恐有人追赶，大道不走，走小路，连夜赶到了项家庄。到了项家庄啊，去见项强夫妻。孙弘把星祖交给了项强夫妻，把前后经过说了一遍，因为劳累过度，口吐鲜血，当时气绝身亡。项强夫妻很受感动，这真是义仆啊，念他忠义，将他葬埋之后，又在坟前立块碑，忠义碑，等孙行祖长大之后别忘记祭拜。向强跟前呢也有一个儿子，小名叫灵儿，大名叫文忠，向文忠，比孙行祖大两岁，两个孩子一块长大。向强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两个孩子身上，叫两个孩子白天习文，夜间习武，单等文成武就之后替自己老人报仇雪恨。那个向文忠呢，聪明好学，不但武艺好，文学也强，挺稳重的。孙兴祖就不行了，喜欢练武，不愿意念书，武艺练得特别好，特别是那口花刀颇有乃父之风，可是一念书就打瞌睡，俩性格也极不相同。向文忠啊，生性恬静，好静不好动，星祖呢傻着乎乎的，好动不好静，而且还邋遢，吃饭呢这饭粒掉一大斤，玩啊把小脸弄得挺脏，也不知道洗手，所以大家不叫他名字，都叫他邋遢。星祖还有个毛病，爱打架，姑父姑母总怕委屈他，父母都不在了，寄居在我们家，可别屈着他，屈着他对不起死去二老。每次他和文忠打架，不管谁对谁不对，总是说文忠不好，这样一来二去，惯得星祖很放肆，经常欺负哥哥向文忠。向文忠虽说老实文静，可也是个独根苗苗，哪受得了这么多嫌弃呀，常常心里憋屈。就在星祖14岁那年，向文忠已经16了，人到这个岁数都有了自己的主意了。一次因为一点小事，两个人又吵起来了，明明是孙星祖不对，可是向强还是责怪文忠，向文忠一气之下离开了家。开始两天呢，大人以为孩子闹气，不定在谁家躲个三五天就会回来，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。谁知过了五天了，不见文忠的影子，十天过去了还不见人回来，向强可着急喽，到所有亲戚朋友家去找，也没找着，夫妻俩暗暗的掉泪，到处托人打听，一个月过去了还不见向文忠回来。这阵孙兴祖琢磨过味来了，知道自己是错了，姑父姑母为了我把人家自己孩子给逼走了，我对得起谁呀？姑妈姑父，我去找哥哥。姑母说：孩子你别走，你哥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你再一走，万一遇着点什么事儿，你让我们老两口子可怎么活呀？你不能走， 我不让你走。星祖听这话不再言语了。又过了几天还不见哥哥回来，这回他可下决心了。姑妈，我还是要找哥哥，我错了，我给他道歉赔礼，你不让我走我就不活了。他姑妈知道这个孩子太犟了，任性啊，怕他犯傻，只好跟丈夫商量，给他点盘缠钱，叫他出去转几天。离行时左主府再叮咛啊，甭管找着找不着，你可早早回来呀、啊！你们俩都是我们的亲骨肉，你要早回来。哎，老夫妻俩把他送到庄外，站在石头上张望，直到孙兴祖走没影了，才回到了家里。孙兴祖一路走一路打听，找哥哥，该着有事说书的拦不住。这天走在半道，就听有人喊救命啊救命啊，有一伙人在抓个姑娘。他到近前一打听，才知道是个守备的儿子抢亲抢人家大姑娘。他气愤之下到近前三拳两脚把守备的儿子给打死了。地面当差的呼啦上了一大帮人呢，他拳打脚踢，最后寡不敌众被人抓住，犯了人命重案，本地方无法审理，县太爷命令打入木龙囚车，有两个当差的押解要送往凤阳府。这个囚车呀来到乱石山，正碰上朱元璋和刘伯温两个人到陆家庄去。朱元璋一看囚车中的孙兴祖是个孩子，长得虎头虎脑的小红脸儿，还一劲儿喊你们放开我，我要去找哥哥，你们把我放开，我姑妈还等我呢。他觉得好奇，一个孩子能犯什么罪呀、啊、走到近前谢光，差官老爷，囚车上这孩子犯的什么罪呀、啊、当差的翻翻眼皮看了看朱元璋没言语。哎，差官老爷，我跟您说话呢，这孩子能犯什么罪呀、啊、孙兴祖可不干了，你们都哑巴了怎么不说话呢？我告诉你，我屁罪也没有，就是因为守备的儿子抢人家大姑娘，叫我给他打死了。他们把我抓起来要送到凤阳府治罪，其实啊我都是不怕死，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，再过14年不还这么大吗？只是我死之后谁替我找哥哥呀？我哥哥不回来，我姑妈我姑父都得急死，你救救我吧。呀哈，朱元璋一听这个小家伙说话有点英雄气概，心中很喜欢，有心救他，跟差官说，二位差官老爷，这孩子年纪还小，怪可怜的，你们高高手把他放了得了。当差的一听就急了，哎，你这个人站着说话不腰疼啊，你可真多事，人命关天，我们把他放了，这官司你去打呀，再说我们怎么回禀老爷。就朱元璋忙说，差官老爷，你回去汇报县太爷，就说半道上遇着一伙强人把小孩劫走了，老爷不会怪罪你们的，好不好？哪还不兴好积德呢，积积阴功吧。当差的鼻子里哼了一声，哎，他是你什么人？要你这么关照，你真是三个鼻子眼儿多出那股臭气，躲开，我们走了。朱元璋一看软的不行，他把眼睛一瞪，你们这帮狗仗人势的奴才，你们把孩子给我放了，放了还则罢了，如果不然，你们一个也别想活了。呀哈，好小子，你要敢劫囚车木龙，你找打。他们一伸手抄起大棍子奔着朱元璋唰就砸下来，朱元璋往旁一闪身，棍子走空了，一伸手从肋下苍啷啷抽出宝剑，唰唰就是两剑。两个差官一看，呀呵，你还敢跟我们交手，你招打。他们哪是朱元璋的对手，没走三招两式，两个当差的带伤全跑了。然后朱元璋劈开囚车救出孙兴祖，把他带到一旁，孩子你快走吧， 要不然他们再回来你就活不了了。孙兴祖趴地给朱元璋磕头啊，谢谢你，你救了我，回去告诉我姑父，我姑母，将来再报恩。说着站起来就走，没走几步就听有人喊他，哎，小兄弟你慢走。他回头一看，是刚才救自己那个人叫他。
干什么？
朱元璋说，小兄弟你打算到哪里去啊？这一问孙兴祖掉眼泪了。
我奉姑母之命去寻找表兄，谁知走在半道遇见这件事儿了，人被他们抓住了，所带的银两也让他们翻去了。我想到前边要点吃的，吃饱了再往前去找我的表哥。
哦，朱元璋把他叫住，有心把他带回陆家庄，一听他是出去办事，自然不好开口，顺手从兜里掏出来五两散碎银子，一张十五两的银票。小兄弟，这点散碎银子你带着，好在路上用。
哎呦，那可太谢谢了。
孙兴祖接过银子，二次磕头，千恩万谢。朱元璋把他拉起来，哎，路上可多加小心啊，别惹事儿，别管闲事，你太小。孙兴祖走两步一回头，又走两步他回来了。
二位恩公，你们救了我命，又了给我钱，姑妈常跟我讲，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，我连你们的名姓都不知道，将来怎么报这个恩呢？
刘伯温笑了，我先问问你叫什么名字。